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近日呢，万峰就同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主要是弟兄啦，一起就做教会一些的直播的工作啊，网络崇拜的一些工作。跟住就倾开偈，究竟我哋喺度默默无名，喺度做背后嘅工作系做紧乜嘢呢？跟住万峰就同佢讲，其实我哋就好似起会幕嘅人咁样，我哋未必识得讲嘢，但系我哋就坐喺呢个默默耕耘嘅位置度，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我哋就喺度处理好似会幕里头嘅嗰啲细麻布啊、朱红色嘅线啊。我哋起好上帝嘅会幕，其实同祭司喺会幕里头献祭嘅岗位系一样，同样咁重要。今日就请嚟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进入利未记嘅世界。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简单的对旧约圣经利未记做了一个导读和概要的中览，我们先来重温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重点。首先我们提到利未记实在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书卷之一，虽然它是一卷好像很难读的旧约书卷，而很多人或者又觉得它呢未如嚼蜡，真的不容易明白的。但是其实书里面是包含着不少丰富的属灵教训的，教导信徒应该怎样与神亲近。我们都应该谨记利未记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之后呢，来到西乃山，而神在那里与他们立约，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利未记记载的律例是国法的一部分，帮助以色列民保持着和神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当进入迦南地之后，在一班拜偶像的居民当中呢，帮助他们去维持对神的忠心，正确地来到敬拜神。跟着我们介绍利未记的作者是摩西。圣经的前五卷书呢都是摩西所写，因此呢称为摩西五经。利未记是五经当中的第三卷书，七十士译本按照书里面的内容称这一卷书为利未记，那中英文圣经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了。最后我们又介绍了这一卷书的内容和大纲，利未记用了最稀奇的方式去传达神的旨意，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这样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讲呢，也都是有非常奇妙的教导意义的。整卷利未记的信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利未记教导人靠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第二部分 利未记教导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才能够与神同行。利未记的故事大纲脉络是清晰，安排亦都是有序。第一至第七章涉及献祭的规条，第八至第十章记载祭司制度的规定，第十一至十五章涉及洁净的条例，十六至十七章涉及有关赎罪日的规定，十八至二十章所记载的是有关圣洁生活的指示，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涉及祭司职责和献祭的规定，二十三至二十五章是记载圣力的规定，第二十六章所涉及的内容是祝福和咒诅，二十七章记载的是归圣的价值和赎价。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利未记第一章的查考。燔祭是人类最古老的祭典，从亚伯、挪亚到亚伯拉罕都献过燔祭，所有的祭物都献在铜祭坛上面，因为燔祭是献在这个祭坛之上的，所以铜祭坛又叫做燔祭坛。五种献祭当中最先提到的是燔祭，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了。燔祭让人联想到基督和他的死，人是没有办法透彻地了解燔祭完整的意义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燔祭是一个奥秘，只有靠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稍微的明白。燔祭让人联想到基督，而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的。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来开始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在希伯来原文呢，这卷书是以并且呼召来作为开始。会幕建造完成了，神就向摩西说话，从会幕中，暗示呢，会幕就是神呼召自己的百姓和他们相见临在以及启示自己旨意的圣洁地方。对他说，表明神以君王的身份向自己的百姓来颁布当守的律法。出埃及记最后所记载的会幕现在正式启用了，祭司已经高立了，会幕落成的祭典也都举行了，神在充满荣光的会幕之中召见摩西，将百姓献祭的条例话给他听。耶和华从会幕之中呼叫摩西，不再好像颁布十诫的时候是从西乃山的山顶之上在雷电交加之中来到对摩西说话，现在神是在会幕当中呼叫摩西，要与人和好。耶和华呼叫这句说话表明了神呼唤愿意听他声音的人，明白这点很重要，今天神都在呼唤人和他和好的。教会就是一个蒙召的群体，他们都是蒙神所呼召蒙神所拣选的人。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呼叫声不单只是让人听到那么简单，神亦都在期待人对他的呼声是作出回应的。听众朋友，今天你听到神呼召你吗？你有没有回应到呢？利未记一章二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若有人，就是指到任何人都可以前来的意思。以色列百姓都应该献贡物给神。贡物希伯来话叫做各尔版，是源于拿刀近处奉献的意思，就是指那些拎到近处献给神的祭物，包括一切献给神的礼物。献祭呢，因此就是亲近神的途径。所献的贡物无论是牛羊或者鸽子，奉献的人必须付上特别的代价，代表自己将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更加重要的就是献祭表征着人对神的信服，以及对神对人恒久的爱。祭物本身并非这种表征之所在。圣经呢严厉谴责人错误地将创造和拥有万物的天父当作为喜欢食肉饮血的神。神所喜悦的其实是人对神从心灵深处所发出的感谢祭。希伯来书勉励信徒应当倚靠耶稣基督，常常颂赞神救赎保守的大能，以此作为祭来献给神。这个才是信徒见证神应有的具体表现，同时呢还应该牢记行善和捐书，这些才是神所悦纳的祭。由若有人献贡物这个说话当中呢，我们可以明白到神所定的献祭呢都是自愿而不是强制，是个人而不是群体的行动。至于群体的祭呢，是要到赎罪日大祭和节期的祭祀礼当中呢才提出的。百姓为了感恩会重新奉献自己的，个别地去到会幕坛前来献祭，发自内心至诚的献祭才是神所悦纳的。利未的一章三节，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个是甘心乐意的献祭来的。让人想到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这个是对于所有人发出的一个邀请，除非人自己不要，否则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被排除在外面。主耶稣只有一个条件，人若渴了、你或者会说我不口渴了，这个邀请呢似乎就不适合你了。但是如果你是口渴，主耶稣邀请你去他那里，他可以满足你的干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都有这样的邀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任何想着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呢都是可以来的。到主面前来的人心里面一定要有渴望和需要。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前来啦。燔祭会用上两种动物，是牲畜群当中的牛和羊。野生的动物呢是被人去猎杀的，不可以用来献祭。所有肉食性的动物亦都不可以作为祭物。还有献祭的动物呢一定是洁净的、纯良、圈养的，不可以是打猎得回来。只有对献祭之人来讲是珍贵的才可以献上。咁就让我想到耶稣基督，佢喺十字架上受苦，天父喺天上亦都同样受苦。喺呢度利未记有关献燔祭嘅呢啲规定呢，表示出祭牲系代表咗人嘅信服。嗱，谂下呢一幅嘅画面呢，基督耶稣系嗰位信服嘅仆人，佢嚟到地上服侍，信服神嘅旨意，以至于死。喺利未记之前呢，燔祭是唯一被提到的祭礼，任何想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献上燔祭。燔祭祭物的意思是会上升的，我们说燔祭的祭物化为轻烟，这样并没有不敬的意思， 因为祭物是全然放在祭坛上被烧成灰烬，什么都没有留下。凡祭让我们想到神眼中的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讲到基督的舍己，他说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利未记是一章九节、十三节和十七节三处的地方分别提到祭物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就好比神眼中的基督了，或者你和我不是这样看基督的，但是神是这样看，这样才是最重要的看法。神说主耶稣为你为我的罪所献上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为你所付的代价是蒙神悦纳的，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去接受，坚定信靠耶稣，那他就可以彻底的拯救你。而问题是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拯救吗？献祭的祭牲一定是公的，因为雄性代表力量，让人想到主耶稣有拯救的大能。正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所讲，他能拯救到底。而且所献的公牛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意思是这只动物是没有瑕疵的，亦都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完美无瑕。约翰一书三章五节，在他并没有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无罪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耶稣就是天父口中的爱子，正如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所讲，我所喜悦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一章三节那里提到，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句经文可以翻译为在耶和华面前被接受。因为这只小动物死了，成为了赎罪祭，所以神接受罪人。这只动物呢，不是在活着的时候献上，而是死了之后才能够献上。这个定律非常重要，让我们联想到拯救我们的不是基督他那种毫无瑕疵的生命，不是我们对基督的认可，关键是基督的死，只有基督的死可以拯救罪人。福音书记载，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裂为两半，主耶稣的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亲近神的道路，他的死拯救了罪人。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说，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藉着耶稣基督完美无瑕的生命，我们因罪的缘故呢，是与神隔绝的那些关系呢，可以被修复了。靠着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与神和好了。神要的就是好像基督一样完美的生命，而你和我都做不到的。基督的生命是唯一的标准。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天父称主耶稣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和我都不配去受到这样的称赞，所以呢，活着的基督不能够救我们，因为罪使到我们与神隔绝了，就好像会幕的幔子将人和神隔开了一样。是必须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方法就是藉着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呢，就好像将幔子一分为二，基督的死为你和我打开了去到神面前的路，而基督的死拯救了罪人。献祭呢，必须是甘心乐意的，是不是要归向主耶稣呢？选择权呢，在于你。神从来都没有强迫人，但是人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来到负责， 亦都必然要为自己的决定去付代价。如果你想要得救，那就一定要归向主耶稣。神并没有给我们第二条路。在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讲过，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或者认为这个道理既霸道又狭隘，不过我要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方法就是能够将你带到神面前的方法。信不信由你，接不接受福音和恩典也都全然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如果你想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必须行这一条路，因为这个是神拣选人的唯一道路。你是不能够靠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的，神绝对不接受你的义。提多书3:5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利未的1:3提到，在会幕门口，这个是另一个重点，在会幕门口，百姓不可以随便地选一个地方自己来献祭，这样是要避免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人最后被俘虏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一再陷入拜偶像的罪当中。这样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规矩来到亲近神。这些规矩不是我们定的，是神定的。以赛亚书64:6那里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神不会接受我们的义。很多人以为神的公义只是比人的公义的标准高一点，那这就大错特错了。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圣洁，神唯一能够接受的公义就是藉着相信基督是救主而去达成的。这些公义你是做不到的，亦都买不到的。神是不会接受我们自己的义。正如在旧约时期，神规定以色列民一定要在会幕门口这个圣洁的地方来献祭一样，今天我们亦都应该藉着信靠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蒙神的悦纳。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亲近神，就只能够用神的方法。在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利未的1:4记载，他要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凡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按手呢，是象征着祭物和献祭的人彼此联合，通过这种方式，人的罪转移到动物身上。赎罪是意味着献凡祭呢都有赎罪的果效，除了素祭，所有的祭呢都要流血，为了赎人的罪。素祭不是单独献上的，而是和其他的祭一起献上，即是呢要和血祭一起献上。他要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这个是授权的举动。根据利未记24:14记载，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咒诅圣名的人之前，证人是要将手放在咒诅圣名的人的头上。摩西亦都曾经遵从神的吩咐，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任命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有学者曾经写了一本有关利未记的书，其中有一段的说话就讲到按手在祭物的头上，他是这样讲的，按手代表一种转移，按照着神的怜悯，让献祭的人将因罪应当受的苦难转到给无辜的牺牲者。因此牺牲者是代替那个献祭的人， 承担了当受的苦难。换句话说，当那个献祭的人将手按在要被宰杀的祭牲头上的时候，就表示到他让这个祭牲代替自己死。献祭的人承认自己其实是该死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是表达一件事实，你是一个罪人，你不能够救自己。你要脱离你的罪，转向基督，为基督而活。祭坛上的小动物是代替献祭的人而死，让我们想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恩典时代的人，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不再需要好像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那样按手在动物的头上来献祭。当你接受基督，你只需要用心灵和诚实信靠祂，这就可以了。即是说，你只需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今天有些人以为按手是表示可以得到的好处，好像一种能力转移。其实按手呢，我想唯一能够转移的是细菌。不过按手的确也都代表着差遣的意思。当教会的领袖按手在宣教士的身上，就好像安提柯教会按手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表示教会差遣信徒，代表教会去作工。基督代替了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按手呢就好像重重地将压力加在别人身上。诗篇八十八篇七节，你的愤怒重压我身。献祭的礼仪表示藉着祭牲的死，神接受献上的赎罪祭。凡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们前面讲过，赎罪祭是遮盖，不是移除。希伯来书十章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唯有神的羔羊可以为我们除罪的。凡祭的礼仪必须公开举行，献祭的人来到会幕门口，走到燔祭坛的旁边，献上要宰杀的小动物，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同样道理，一个罪人必须公开地承认基督的。我想这个就是受洗的主要意义了。受洗是表示认同归入，我们公开宣示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和祂的复活，这个就是早期教会看重洗礼的原因。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讲解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记得写信给我们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别远，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帷幕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细想地记提醒我，每天每夜每时每刻，我要竭尽自己把最好的献上，不忘你发以后全在